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12月26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在圣诞节这一天，人在夏威夷的奥巴马总统去到了当地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驻地，看望了那里的官兵。奥巴马总统还与家人一起庆祝了圣诞节。奥巴马总统去夏威夷过圣诞，并且去同一个海军陆战队驻地探望官兵，似乎已经成了传统。奥巴马总统在驻地的食堂对官兵发表讲话时说，到基地来看望大家已经成了他和家人每年圣诞节期间的一个特别喜欢的事，因为到驻地看望大家给了他和家人对部队官兵和他们的家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说声感谢的机会。奥巴马总统在对官兵发表讲话时谈到了上星期在阿富汗巴格拉姆基地刺杀爆炸袭击事件中丧生的6名美国空军官兵，并称他们是杰出的勇敢的美国公民，美国上下都对他们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极其的感激。圣诞节这一天的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还特意向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军种的美国官兵通过电话的方式致意。中国当局拒绝延长驻北京的一名法国记者的签证，并且要求他在一个星期内离境。这位为法国一家新闻周刊撰稿的记者说，中国外交部告诉他，除非他公开表示自己以前写的一份报道是错误的，他的签证在12月底到期以后是不会被续签的。这位法国记者的中文名字叫做高杰，他曾在上个月写过一篇报道，批评中国政府试图把巴黎恐怖事件与新疆地区的动荡以及打击维吾尔人联系在一起。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予以猛烈抨击，称西方在反恐问题上有双重标准，斥责这篇报道放肆地攻击中国新疆民族政策，为新疆恐怖分子辩护招魂唱颂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2月初的例行记者会上也点名高杰，说他的文章对中国的反恐行动进行无端的指责，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污蔑诋毁和攻击，引起广大中国民众强烈的义愤。在新几伯接到电话通知之前，高杰曾被中国外交部约谈2次。高杰对法新社说，如果真的写了他们所指责的内容，那么我应该被关进监狱而不是被驱逐。国际间的新闻从业人员维权组织包括保护记者委员会均对这一事件予以高度关注。这位法国记者供职的法国周刊坚决站在雇员的立场上，并发表评论文章说，中方不允许该周刊的记者继续留在中国做报道，是中法之间的一个颇为重大的事件。法国官员呼吁中方改变其已经做出的决定。法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很遗憾高杰的签证不被续签，并且说法国方面希望提醒所有各方，新闻记者能够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根据美国地质局公布的消息，星期六凌晨，阿富汗北部靠近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带发生了震级为 6.2 的强烈地震，至少有17人受伤。这次地震最初据说是 6.4 级，震中位于法扎巴德镇东南方向80公里处。缅甸北部一个玉矿区星期五发生山体滑坡事件，目前已知的有数十人下落不明，外界担心恐怕已经遇难。就在上个月，同一地区即位于缅甸的玉矿中心地带发生的类似的山体滑坡事件，导致至少100人丧生。当地官员表示，目前还不知道遇难以及受伤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救援工作目前已经展开。缅甸的玉矿主要坐落在距离缅甸最大城市仰光东北部大约950公里处，那里拥有世界上质量最高的一些玉石。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宝申，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首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近年来有关中国道德滑坡的讨论不时以种种方式浮现，今天的焦点对话特别节目，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中国社会是否以及为何陷入道德危机，中国从政府到民间要重建道德出路何在。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程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提醒一下我们的电视观众，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你只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使用。我们先来谈一谈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与成因。过去这些年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中国人的道德形象并没有相应改善，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有所下滑。从世界各地传出的有关中国游客的负面消息，到国内媒体类似小月月事件的报道，从社会上无所不在的关系学和潜规则，再到泛滥成灾的伪劣产品、学术造假和官员贪腐，很多人在问中国社会怎么了。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为何伴随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道德水准没有相应提高？中国社会今天的道德困局有哪些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的原因？在讨论以前呢，我来先给大家讲一个圣诞节的笑话。这个圣诞老人呢，驾着雪橇从北极到中国，路途当中因为雾霾太大，雪橇翻车了，圣诞老人一下子滚到了雪沟里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去扶他，所以他还在雪沟里趴着。然后呢，他带着所有的礼品被路人哄抢一空，迷路被城管没收了，雪橇由于没有牌照也被交通部门给没收了。想想这个笑话，实际上它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社会风气，因为没有人去搀扶圣诞老人，大家一下子把所有的礼品都抢走了，这是一种民众的行为。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的行为，城管、交通部门等等都是政府的行为。这个笑话之所以现在正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因为它从两个方面说明中国现在的所谓世风日下的这种现状。我首先请这个陈破空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社会道德下滑是人们印象当中的，由于现在新闻报道很多，特别是社会媒体的发展，这种笑话这种情况传流得很快，还是现实存在的？
的确大家看到这个现象，中国崛起了，中国人阔起来了，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拥向世界，走出国门，但是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呢确实非常的不佳。大家看到，就中国人不仅在国内航班上打架，也可以在国际上航班上打架，不仅可以在杭州西湖泡脚，甚至到巴黎的罗浮宫水池泡脚，不仅在成都武侯祠那个文物上刻字，还到埃及的三千年神庙上去刻字。而中国人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讲的一样，就是这个有人危难没人管，老人扶了，老人倒了不敢扶，甚至于这个司机撞倒人，与其撞残不如撞死，这些都超越了起码的道德底线。所以说我呢刚好今年呢出版了两本书，说应该说是一本书，那么香港版叫不受欢迎的中国人，这个台湾版叫这个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我就总结了很多中国人这些这些种种劣根性和他的现象，总结起来可以说中国人是这么一回事。现在说中国人勤劳吃苦都公认，但是勤劳吃苦的背后是这个唯利是图金钱之上，中国人都这个就是看重关系，但是却冷血无情明哲保身，中国人都这个应该说都贪生怕死，但是又这个恃强凌弱欺软怕硬，然后中国人呢都很那个就是说这个生存力很强，但是却偷奸耍滑是无孔不入，而中国人都痴迷大一统，但是却热衷内斗一盘散沙， 中国人又是暴民又是顺民，他这个人格分裂奴性四处，处处表现。说这些劣根性啊，他跟这个历史的传承跟制度啊都有深刻的交叉，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探讨。
那王康先生，您的看法怎么样？现在中国社会的这种道德水准是不是有了明显的下降？
在圣诞节讨论中国的道德问题，这真是让人很感慨。中国道人类的道德当然是文明的基础，是政治、经济、法律啊各个方面演化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指标，或者是一个后果。那么中国目前的道德的状况，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叫做礼崩乐坏。尽管孔夫子2000多年前就在感叹了，但是中国从先秦一直到明清，历代的这个王朝的变更、外族的入侵，但中国的这个基本的道德体系基本上是保留下来了，尽管千疮百孔。那么到了现在，可以用这个钱汉的那个《义勇军进行曲》的这个歌词，就是中国到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危险不是外敌入侵，我看也不仅仅是经济滑坡，也不仅仅是社会腐败，也不仅仅是政治的专制，它综合起来它是道德的崩溃。那么道德的崩溃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没有，很多王朝、很多帝国、很多时代，它最后终结最后是以道德的崩溃作为一个引导。顾炎武先生说过哈，明末的有亡国，亡国就是异姓改号啊，这个另外有亡天下，他最担心的是亡天下。亡天下就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某种意义上面，顾炎武先生的这个最担心的事情，中国已经发生了，中国正在亡天下。至于这个国，中共的红色政权亡没亡，那是他们的事情，肉食者谋之。而中国的亡天下就是道德的这种崩溃，那是每个人就是匹夫，每个人的责任，非常的严峻。
我想请问一下哈佛大学的这个教授杨鹏先生，在您看来中国现在社会的道德水准如何？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观察？
我觉得刚才这个陈伯光先生讲的一些道德功德现象的问题，我觉得是存在的，但是他归因，也就是说他去找这些道德缺陷的原因，他归到民族性，也就是中国人就这德行，这是我不太同意的啊。然后另外呢，王翰先生讲的这个就是亡天下，也就是说整个道德秩序崩溃啊。然后呢讲到这个问题呢，我倒想到可以同时回应他们两位。其实我觉得这个普遍的关注道德问题，普遍的大家觉得道德崩溃，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刚才王凯先生讲过一下，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一次大的道德关注，或者说道德的悲歌，这就是礼崩乐坏。其实中国诸子百家面对当时的整个道德秩序的崩溃，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老子《道德经》就专门讲道德的啊，但是《道德经》解构了当时的传统道德啊，那么否定了当时的传统道德。但儒家呢，孔子呢是希望恢复周朝的道德，墨子呢是希望恢复商朝的道德，所以当时大家都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一个时代处在大规模的转型和变革时期，往往是大家感到道德崩溃的时期。所以这个不仅仅发生在中国，那个英国的16世纪，大家知道莎士比亚的整个戏剧其实都是围绕着道德展开的，而且他对当时的道德是非常的批判的。更不用说到了法国的巴尔扎克，他也是这个批判当时的法国的道德。当然还有马克思，大家知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他批判当时的德国社会，他认为简直是一片混乱啊。那么我就说，这其实应该提醒我们道德的悲鸣，整个社会的道德关注 其实正好是新旧次序的转型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不能归到民族性啊，也不能仅仅归到一个，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大时代来看，你觉得这是哦呦，也就是说当时莎士比亚抨击的英国正好是日不落帝国兴起的时候，对吧？然后呢，当时的法国，巴尔扎克批判的法国正是法国现代化转型非常非常迅猛的时候，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是新旧道德次序的冲突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道德失序，但是呢并不能因此觉得绝望。
嗯，
因为我觉得要跟文革比起来，现在很多东西好多了，对私有产权的尊重是不是好多了，
嗯，
对言论的相对的宽容是不是有进步了，那对知识和创新的尊重是不是也有进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旧的道德次序的崩溃，我们要看到新的道德元素的生成。
好的，王康先生，刚才杨鹏教授他认为中国现在道德上发生一些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转型所引起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现在我想来看一看中国的官场，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中国的政府的这些道德水准。那么如果大家要是对中国民众的道德水准有不同的看法，对于中国政府官员目前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滥用职权等等弊端却有一致的看法，这是中国至少在中共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中国的官场会出现如此大的道德滑坡？
先简单说一下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当然写了很多的悲剧，但莎士比亚高度的讴歌人类，像天使一样，为自然立法，他们这个对人的这种肯定和对人的赞扬，是莎士比亚悲剧的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那些哪怕那些悲剧英雄们，都体现了人类的伟大的精神。而中国目前的这个礼崩乐坏，我们完全看不见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高贵的那些悲剧性的人物，那些天使般的人类的那种化身。我要说的是，现在中国的官场，宝石先生问的话，这个从两方面来看，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用他的巨大的这种个人的权力，长期的这种阴谋诡计，长期的政治运动啊，和这种血腥的党内的清洗，他败坏了这个党，继而每一次政治运动又败坏了一批人，总的来说整个败坏了整个国家，在政治上把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的狂热的然后又极其冷漠的这种人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走到中国的另一版，就把中国变成了一种完全不知廉耻的、不知一切后果和代价的这种经济动物，为了一切向前看。这个我们都知道，权力和金钱都可能败坏人心，如果不受制约的话，权力和金钱如果加起来形成一个权力和金钱的联盟，就是今天的目前中国的现状。这个权钱联盟它是双重的，甚至是道德的平方式的这种败坏，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它是极其的危险。所以我说，可以说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嗯，那么陈伯鸿先生，你对现在中国官场这种政治腐败、道德低下，你认为它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由于现在共产党官员掌握了更大的权力，还是现在他们在经济生活当中有更大的决策权？
对，刚才杨鹏先生啊对我的说法呢有个误会，认为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礼崩乐坏啊，道德崩坏了，是这个国民性肯定有，国民性是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中国的这个道德崩溃啊，道德底线失守，首先是制度问题，第二是官员的带头作用，第三才是国民性。所以这个制度问题啊是根本。这个封建专制制度它有一个特色，专制制度本身是不道德的，它是以少数人对国家进行垄断，那么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蒙骗和这个欺压所造成的这个格局。说早在18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家孟德斯鸠观察中国，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这个专制制度啊，这种暴政的恐怖让国民产生的是什么呢？是愚昧，是胆怯，是沮丧。他在这样一个制度下，他从皇帝到平民都没有道德可言，都不道德。 因为这个像忠诚、善良、勇敢、坚毅这些品质，他认为只存在于共和政体，而在专制政体是应该不存在的。他总结中国人呢，说是勤奋与狡诈的结合。他就像那个这个后来这个还有一个德国哲学家，同意是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叫荷尔德，他总结中国也很深刻。他中国这个专制制度啊是什么呢？他就把国民啊，把孩童般的顺从强加给这个成年人。他一旦成年人被强加于一个孩童般的顺从，那他就别无选择，他只能阳奉阴违。他所以说中国人表现的就是既幼稚但又狡诈，既软弱但又狠毒，既谨小慎微但是又这个贪婪自私。说这个制度在过去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今天的这个制度的这个统治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让人不能说真话，只能说假话。那么这个官员为什么更坏？因为这是一个坏人当道的社会。那么坏人当道的话，官员手上有权力，他可以十倍的、百倍的干坏事，就凭借他的权力就行了。说这个中国官场啊，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说别的，那可以数千般百般，我们只说三件事，就是腐败、淫乱和这个假话连篇。腐败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在反腐，在打老虎，这是没完没了的反腐，用人质的方法永远反不尽的，那反了几千年了，现在还在反。那么这个反腐后来到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段子，我们也讲一个段子，对吧？就是有人给那个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谏言，看到这个反腐反不尽，老虎打不完，就干脆启用太监制，恢复太监制，用太监来当官，说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这个没有性丑闻；第二，可以杜绝世袭制；第三呢，可以这个减少当官人的数量。说这个王岐山书记就感慨说：“啊，看来这个腐败是很难根除啊！如果不能从制度上动刀啊，就只能从人的身体上去动刀了。”说腐败到这个程度，这是网民的总结。那么淫乱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网民也有很多总结。中国的淫乱，我们不用说那些官场，什么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共用一个情妇，又什么广东的两个市委书记共用一个情妇，或者政治局常委跟中央这个电视台的这个女演员，多个女演员这个车震或者淫乱，就说是这个女官员的提拔，那都潜规则。这些女官员往往会是某个官员的情妇，人家说只要你能躺下去，你就能站起来，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那个浙江那个杭州啊，有个贪官叫尚国胜，他就总结过，他说男人要升官要提前进步，女人要升官呢要日后提拔。这个提前进步的钱啊是金钱的钱。说这些这个淫乱呢，达到了就是说金瓶梅甚至超越金瓶梅的程度，到了回到北宋年间甚至超越北宋年间，1000个1万倍的这个超越北宋年间这种淫乱。再一个假话连篇，中国高层不用说他的宣传机器，不用说他的整个报纸电台这些都垄断，最重要是官员开口出口都是假话。你比如说薄熙来说的是这个清廉是一种幸福，做清官是大智慧，结果他是徐明，商人徐明是他的钱袋子。那么这个徐才厚，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廉洁，结果他贪污的钱要拿来称来称，那个现金要拿来称几吨重。那个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说过一句话，我们对腐败是零容忍，结果他最腐败最黑，是十大黑的人物之首。还有一个叫做那个令计划政协副主席说过一句话，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不能超越法律，结果他调用中央警卫局去为他的儿子的丑闻遮丑。说这些假话呢，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早就有这些成语，总结下来就是对民间的恶劣的影响。
嗯，
现在你看北京人说话见面到说一句话真的还是假的，中国人互相之间充满了怀疑，互相不信任，说归结为三句话，说中国社会是什么呢？说你看报纸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日期是真的，你看电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你到市场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嗯，杨鹏教授，我想谈请你谈一个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现在商场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经济这种巨大的发展，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与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造假的活动，有假酒、假药，甚至有毒奶粉、有毒食品等等。你认为现在中国的这种经济界或者说商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风气是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风气的影响的结果，在牟利和社会良心之间，他们应该遵从哪一种？
好，其实刚才陈伯坤先生讲了很多这种道德现象，我觉得这种 如果归绝对了，就好像如果真是完全这样的话，那中国社会早崩溃了啊。其实我觉得呢，就是说我还是强调呢，就即便讲到商业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我们中国的商业的整个运转，如果放在中国的道德史的演变中来看，我还真的觉得从商业的污泥之中会长出非常非常好的未来道德。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当今天我们看到商业上的假冒伪劣的产品、食品安全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同时呢，我们要看到由于商业带来的逐渐的中国人对私有产权的开始重视，然后对契约开始的重视，然后对人和人的契约关系和平等的谈判然后开始的重视，然后那个商业的这些伦理在开始兴起，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转型时代的，我们看到这个污泥浊水在泛起，同时我们要看到污泥浊水中也有莲花在兴起，所以我是觉得我是比较从这个层面来说我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看到历史在重演，那么当年的英国新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德国兴起的时候，法国兴起的时候，当时的思想家和作家们都对当时金钱对整个世界的冲击，然后呢不讲规则，整个道德的崩溃，然后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可能大家知道这个莎士比亚在那个雅典的泰门里面专门讲的金子金子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的变成尊贵的，你那个懦夫变成勇士，然后呢这个寡妇变成新郎，他觉得那个金子已经把整个社会完全扭曲了。但是呢他确实没有看到，我说莎士比亚先生他没有看到，就是从这个过程中他所诞生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诞生出了国富论，最后国家富强繁荣发展，诞生出了道德情操论。这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他更没有看到后来再出现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他没有看到最后新教，对吧？就是说新教伦理和资本的发展它能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讲这个就是当我们在开始从商业的角度，从市场的角度看到这个社会金钱摧毁一切的时候，我们为道德秩序的崩溃在伤心。
好，
但是呢这是一个过程。
好的，
这个过程背后有新的世界。
好，陈伯公先生，请你来回应一下刚才杨鹏教授谈到，现在随着中国经济这个增长，中国对私有权的尊重、对契约的尊重、平等谈判以及新的商业的伦理正在形成，您是不是同意？
这个我认为情况恰好跟杨鹏先生说的相反，中国的道德崩盘绝不是因为经济发展，绝不是因为什么经济腾飞所造成的，不是什么 GDP 崇拜所造成的，中国恰恰是违背了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规律造成的。如果中国今天真正是市场经济，完整的市场经济，像西方像释小龙那样，不会这么道德崩盘。如果是真正的公平竞争，不会这样。恰恰因为它是一个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是权力垄断经济，是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说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来垄断资源，进行这个所谓的财富这个分配。最后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什么，就是一个金字塔，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富起来了，接近于金字塔的人就是中层的人，这个比较富起来了，那么广大的民众在金字塔的下层，那是陷于相对的贫困，还有的民众是在金字塔的底层，被压在底层，那是陷于绝对的贫困。说这种马克思说过一句话，说资本主义来到人间从头到尾滴着肮脏的血，这个话是符合原始资本主义。那么在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为了这个有剥削，有这个压榨剩余价值等等，可以说很丑陋，但是他们还有底线，那底线恰恰就是宗教的约束、宗教信仰、宗教情怀，还有教堂在活动，还有教堂的钟声在敲响，每周还有人奔赴教堂，说那样的社会下人们还知道不愿意下地狱要进天堂。但是中国 这个政府在这个所谓发展经济的同时，它是扼杀宗教自由，不让宗教自由发展，说这个整个道德就是没有出路。一方面是经济上的这个互相这个不公平的竞争和压榨，另一方面来说，在这个道德上没有出路，很多人寻找出路却被封杀，甚至投入大牢。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倍的是道德的沦丧。说中国今天的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在强调什么就没有什么。比如中国在最强调集体主义，但是中国人恰恰是最没有集体主义，他完全不顾他人和环境，这个恣意妄为。那么中国最强调秩序，但是中国人恰恰没有秩序，争先恐后，你推我挤。中国最强调稳定，但是中国人恰恰没有稳定。首先的是情绪不稳定，心浮气躁。所以现在有个段子就描述中国人的千姿百态是什么。中国人的千姿百态说这个，说现在的教授啊，这个到处摇春鼓社，这个站立讲台赚钱，就越来越像这个商人。说商人呢著书立传，而且这个头头是道，就越来越像教授。说这个医生呢，这个草菅人命，这个不过这个草菅人命啊，这个冷血无情，越来越像这个杀手。而杀手是这个出手麻利不留后痕迹，越来越像医生。说这个明星呢是这个花枝招展，见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而妓女呢是明码标价，楚楚动人，越来越像那个明星。还有的就说警察称王称霸，这个欺行霸市，越来越像地痞。而地痞敢做敢当，那个各霸一方，越来越像警察。说整个社会都是在错位，这个人的角色、人的形象整个错位。这恰恰就是现在这个不这个独裁的政治制度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以及对封宗教这个信仰扼杀整个综合因素造成的。真正的责任和根子还是在上层。
好，王根先生，刚才陈破空先生引出了宗教这个话题，我相信您到了美国以后对美国社会有很多的更多的了解。在美国社会谈到道德，或者说美国人所说的这种价值观、家庭观，很大程度上是由民间来自己来约束来形成的。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家庭、他所接触各种各样的公民组织以及宗教机构，对他的世界观、对他的道德观起到了很大的促进的作用。在中国，你认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公民，他目前的社会道德观是如何形成的？是古典上的这种道德，儒家、墨家、道家等等，还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宗教目前在中国社会的道德形成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呢是被称为是礼义之邦，传统的哈。中国人没有这么不堪，这个赫尔德也好，孟德斯鸠也好，这些法国十八世纪的德国的这启蒙运动啊，他们对中国的问题看法是代表一方面，同样对中国的称颂备至的，比如伏尔泰，比如莱布尼兹，比如奎奈，他们对中国是评价非常高，尤其是伏尔泰的。这个其实都是中国这个民族、中华民族、中国的历史传统的其中应有之意。都有魔鬼的成分，也都有天使的表现，根本不奇怪，世界各个民族都如此。说到宗教，这是中国的短处。中国是从来强调是道德，某种意义上面，历史和道德就是中国的宗教，或者替代了一部分宗教的功能，或者说是西方的，尤其是基督教，他也这个安排了，或者他奠定了西方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我觉得中国的现在的礼崩乐坏、道德的崩溃和危机啊，完全是历史阶段和政治制度的产物，跟中国传统的好也好、歹也好有关系，关系不大。我们不要去这个更多的去后者古人了、古人没法替自己辩护。那么现在的这个礼崩乐坏啊，严格说起来就是1949年以来的整个的文化、道德、伦理、精神，完全的对中国采取虚无主义，完全的采取对西方的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有1000多年这个专制传统的俄国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这种信奉，现在还写在中国的国家的这个宪法的序言里面。这种高度的意识形态的这种转换，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它的历史向现代化的一个转型的情况，它是一个特殊的一种历史现象。它 产生了特殊的这个后果。那么最大的后果就是中国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有春秋战国时代，有汉唐宋以来的这个辉煌文明的一个国家，它后来在十九年之后，按照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号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找到了一种宇宙的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话说的是非常的确凿，而且整个十几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把整个中国的所有的制度建设，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修养、精神道德、私人生活，全部是按照这种普遍真理在推行。至于推行的质量高不高，比如毛泽东懂不懂马克思主义，是另外一回事情。他完全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做到一刀两断。这点上，中国共产党被历代的统治集团要彻底的多，或者说要坚决的多，这个它的影响也要大得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现在礼崩乐坏，它完全是个制度和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恰不仅是跟中国传统的，尤其儒家、道家、墨家的那些好的没有不负这个责任，而且它是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极大的一种不敬和背叛的结果。
下面我想请杨鹏教授呢，对另外一个社会现象谈一谈你的观察，那就是中国的多少20多年来、近30年来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他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有很多人评价他们是比较自私，因为从家长到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等等，对孩子都是非常的溺爱，非常的关注。这些孩子呢，长大以后会变得比较自私，对社会缺少一种承担感。你认为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是在这种可以说是在市场基本上半个市场经济环境当中成长的，他们的道德观念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我们这一代人的道德观有哪些不同？
好，这个我先回应一下这个王康先生，完了我再回答您这个问题哈。其实这个刚才王康先生讲了一个，主要是四九年以后的这个道德问题，他认为这个中国古代几千年他有他基本的一些道德传统和底线。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成熟的政治制度，它都有它相应匹配的主流道德，就是说几千年这个中国的这个君主集权的这个官本位制度啊，它忠孝节义就是它的主流道德。我们说那个时候有道德指的是什么，它有忠孝节义，或者说朝廷在颂扬忠孝节义，忠于君王，朝廷建功立业，孝敬父母，光宗耀祖，一诺千金，对朋友讲义气。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有这么一个背景，如果说我们说那个时候的道德好，如果讲的是这样的道德，可能现代的人是未必接受的啊。那么其实毛时代呢，大家知道毛时代是非常强调道德的，对吧？但是他那个道德呢，是他强调了中国的忠孝节义里面的忠，那个时候是全民大跳忠自我，那大义灭亲，他用忠来代替了孝，弱化这个孝道。那么同时呢，那时候特别讲党性原则，对吧？用党性原则来取代中国的讲义气啊，就是这么一个义的原则。所以我觉得大的问题还是说，不能说这个他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一些道德取向，它一旦成熟了、稳定了，它就会固化出一些比较主流的道德原则。今天的问题是传统社会的忠孝节义终结了，这个并不是说是好像道德滑坡、道德崩溃，而是大家不要这个东西了。毛时代时候的对领袖的忠诚、对党性原则的这种坚持，他强调的这种道德原则，在今天也不是民间的道德了，也不是社会的道德了。那么所以我是觉得呢，现在的问题是说旧世界的道德终结了，毛时代的这个道德呢也式微了，那么围绕着新的市场交易和市场秩序的新道德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他就处在这么一个很混乱的状态中。
好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得把这个东西呢放到历史背景上来说。
好，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讲到这个这个这一代，这个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代哈，就是独生子女。因为现在独生子女的政策已经改变了，但是他已经留下了一代独生子女。那么这一代独生子女，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他独生，而是他处在什么时代。他确实处在刚才我说的这个旧秩序崩溃，新秩序正在兴起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一代人是思维会非常混乱的一代。那么在这个背景中，我来回应刚才陈抱空先生讲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宗教是肯定会兴起的。
嗯，
就是说不管宗教受到多大的打压，它是一定要兴起的。就是说因为传统的社会，传统的中国的传统社会，道德是由政治权力在统摄的。
嗯，
那个时候是说天命转移，有德者得天下，所以天命是根据德来转移的，上天决定政权的安危，所以这个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统治哲学，一个政权含德量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今天他不可能再用以政权为中心，以政治为中心来建立德。那么在西方世界，大家能知道这个宗教这个是道德塑造的很核心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一代的孩子在这么一个动荡年代，他们的灵魂承受不了这种混乱的时候，他们会出现对宗教的渴求。这个也是今天中国的宗教发展非常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的，中国社会是不是需要道德重建呢？等一会儿是我们下一个讨论的话题。现在关于中国社会现状以及成因的讨论就讨论到这里。等一会儿我们要讨论重建道德，中国的社会出路在哪里？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我是宝申。中共执政以来呢，并非不强调理想和信仰。毛泽东时代曾经树立雷锋等所谓道德楷模，江泽民强调以德治国，胡温时代呼吁建立和谐社会，习近平上台以后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此同时呢，民间讨论也层出不穷，有人建议为民众建立道德档案，有人呼吁恢复儒家国学，也有人宣传效法古人的家规家法。那么中国政府花大气力重建道德努力为什么收效甚微？重建国民道德什么才是正道？首先我请这个陈抱空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中国现在第一是否需要道德重建，第二如何重建？
是的，中国社会当然需要道德重建。刚才提到说中共呢也在讲什么德治，其实德治就是一种人治。人治啊，它是具有随意性、不确定性，它实际上不能防范人性的弱点，因为没有制度来约束。另外，他这个树立所谓典型，雷锋，现在大家都知道，雷锋是个假典型，他的很多故事，大多数故事是编造的。那么他写的日记都是由日记组在指导，他的去那个做好是这个摄制组跟在后面，这个安排导演。另外，他这个所谓这个刻苦学习，结果发现他打的手电筒是大白天，说这故事都是假的。这个假雷锋的故事就说明啊，这个当时中国就已经没有道德楷模了，道德已经崩盘了，就需要找一个假典型来这个让大家来学。说这个在这个德治啊，在共产党号召下，其实情况相反，因为共产党本身做出了一个不道德的表现。我们从土改看起，共产党发动的土改就是号召人民讲假话、编故事，给这个地主和富农栽赃，然后呢把这个地主拿来公审，目的是要剥夺他的财产，让当众杀害。那种血腥满目，那种恐怖啊，让人人自危。结果这些人不仅是啊，这个不会去这个说是这个见义勇为，而且是落井下石，因为人人恐惧。从土改开始，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次又一次的发动这种政治攻势，让中国人的道德丧失无存，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反右啊，什么文革，全面的破坏。后来这个是六四屠杀，后来这个镇压法轮功，再后来镇压维权律师。这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使共产党对这个民主发动了一场战争。从 从这个精神肉体到精神，从物质到这个到精神，全面的一场战争，结果把中国社会经过多轮的这种恐怖啊，这个阶级斗争和运动式的打下来之后，中国社会基本的恻隐之心、友爱之情几乎荡然无存，什么见义勇为、嫉恶如仇的品质也荡然无存。这个民族异化到就是说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啊，就是留下的都好像是这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些人头如大脑或者是头的这个流血是意思。那么在这样留下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小人，多数啊，我不说所有的人，很多人是小人，是爬虫，是懦夫，把一个龙的传人异化为鼠的传人。但刚才杨鹏先生讲的一句话我还是比较赞同，就除了四九年之后的大灾难，这是最大的灾难。实际上四九年以前历史上有很多次灾难，包括这个尤其是秦始皇开创的这个大一统，这个修长城闭关锁国，这个焚书坑儒，这个扼杀这个诸子百家，还有这个后来的指鹿为马，这整个谎言遍地，秦王朝这个暴秦只存在了15年就完了。所以中国古代还知道，就是说这个皇天后土，德者居之，无德者推翻。那么到现在了，连这一点都没有了，无德者可以那个窃取政权。到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1279年蒙古人灭亡中国，进行大屠杀，屠城90%的中国人被杀，那个是有骨气啊、有血性的中国人几乎被斩杀殆尽。再次就是1644年满清灭亡中国，也是屠城，这个走一处杀一处，尤其是这个剃发易服啊，这个让很多有血气、有勇气的中国人这个荡然无存。后来留下的又是这些什么这个爬虫啊、小人啊、这个懦夫。到后来最大的灾难还是共产党，说三大灾难、四大灾难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说今天的中国人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不敢革命、不敢造反、不敢越雷池一步。今天的中国是最需要革命，但是中国是最缺少革命。那是因为这种大恐怖一而再、再而三的大恐怖，新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这种大恐怖，已经让中国这个民族啊，可以说心胆破碎、吓破了胆。说在这个暴民与顺民之间，奴性十足，这深刻的奴性，按鲁迅说的话就是说，当造物主的皮鞭还没有打到这个民族的脊梁上的时候，这个民族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从鲁迅说了这个话已经大半个世纪，今天中国依然处于这样的悲剧状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刚先生，我们知道中共最近这些年来也强调所谓要以德治国，以民为重等等，那么也有体制内也有一些学者呼吁要重新恢复所谓的儒家的学说，要从这个包括忠孝节义，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现在请你回答一下，你认为中国道德重建的基础是什么？它应该由哪一股力量来主导？
关于中国这个国民性呢，五四以来就有两派，一个是鲁迅啊、钱玄同啊、吴宇为代表，就对中国历史文化基本否定。说中国历史文化就是吃人，一场吃人的宴席。另外就是梁漱溟啊、辜鸿铭啊这些保守主义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挺好，中国是伦理本位，非常讲道德伦理的。尤其是辜鸿铭，因为中国的文化是深刻而且朴素，而且这个博大而且温良，是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的。这两种极端的看法其实也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两种极端的表达，这个和19世纪俄国的这个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争论一样，所有非西方国家在面对西方的这个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个叫全球扩张里面，都要完成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认同。这个自我认同就是民国时期的自我认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没有介入、没有参入这个国家权力和这个政党意志的这么一个自发的、很自然的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所以中国民国时期产生了很多的思想大家、大的教育家等等，跟这个是有原因的。而19年之后，这一点完全改变，就完全被颠倒。这个国家政党这个领袖，他们强力地介入了中华民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道德精神文明重建的过程。道德文明是诉诸于人的天性，它是天赋的人类的这种良知感，人都有这种东西。他最惧怕的就是权力，就是国家的这个强力的介入，这个必然会带来从来没有的这个巨大的伪善，而且它会败坏人类道德。就像马克思说的一样， 马克思说这些专制社会啊，总以为他们在社会上听到的是人民的声音，其实他们知道那是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不仅自欺欺人，他们还要求民众也这样认为，这样就造成了这种后果。这种后果就是要么就是政治上的迷信，要么就是政治上的冷漠，这些人民回到了一种完全只顾私人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46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它是意识形态立国的一个政党，刚才我说了，它有崭新的一种宇宙理论，有一种普遍真理，所以它狂妄到了这种程度，它不仅要改变中国的山河自然，要搞八大跃进，搞人民公社，而且要改造人，要把中国人变成新人。当然这种新人的理论也来自儒家传统，尤其是梁启超的新民学的东西，但是这种儒家也好，梁启超也好，都是文明历史自我在经验的意义上面，无数的匹夫在生活当中经验里面慢慢总结出来的，所以中国几千年的这么一个过程，而绝不是一个国家政权，更不是一个政党，更不是毛泽东这种狂人用他们的意志，尤其用一种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中国人。所以中国的这种礼崩乐坏，我再三强调的是，它是时代性的，它是49年的，它是制度的，它是文明的悲剧，它是来自于外面，中国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从来没有的这么一个后果。我们现在还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估计它的严重性都不为过。
杨鹏教授，你刚才一直在强调，你认为中国现在处于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转型期，那么你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道德观是不是也在发生巨大的转变？中国是不是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观或者说价值观？
就是说，其实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他觉得简直是天下崩溃，但事实上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像孔子所说的那么崩溃，对吧？中国建立了新的秩序，旧的秩序消失了，新的秩序生成了。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话，这个我们的忠孝节义，我们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包括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党性原则、阶级情感原则，这个等等这些东西，它在和今天的要求，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所需要的自由竞争、创新，然后平等的契约，然后呢法治的原则，就等等这些新的秩序的生成所需要新的道德觉醒和新的道德建设。那么其实在西方历史上一样的，当他新的工商市场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也发生了他的重大的伦理变革和道德变革。新教革命就是非常典型的，从新教革命中出现了新的政治伦理、新的社会伦理。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正处在这么一个非常让人纠结的时代，这是第一。第二呢，中国的传统道德是以权力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天子因为有德所以被上天选择，所以他是德的代表。一个政权的含德量，我们不说含金量，与这个政权的安危是非常相关的。所以中国传统几千年都试图从君王和官吏的德上面去解决政权的安危问题。那么他建立的次序，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一个等级制度，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善的等级制度，他希望建这么一个制度。那么这面对今天的道德需求，那根本就不搭边儿，不搭边儿。所以我是觉得在今天的这个中国社会里面，最起码有两条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没有宗教自由就不可能重建道德。就是说为什么呢？现代工商社会大家会发现，道德的源泉，平常对道德的锤炼已经不可能是从政治家发出了， 所以我是这个没，所以没有宗教自由，它就不可能有道德的重建。第二呢，道德问题其实也有一个法治问题，一个制度问题。你做了好事得到赞扬，做了坏事受到惩罚，背后是制度问题。但这么一个法治，这个惩恶扬善的这么一个法治系统，要让它非常有效的运行，它就必须在法治的独立和法律人的尊严的基础上运行。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法治的独立，司法的独立，也没办法去谈道德。
好的，好。
所以我在最后说一句，就是说，法治的和宗教自由这两个是今天道德生成的基本条件和环境。
嗯，王刚先生，刚才杨鹏教授谈到了第一法治，另外一个就是宗教的作用。我想请你谈一谈，我们知道伴随着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政治上的这种专制的进一步的高压的形成，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在成长，包括各种各样的维权组织、公民团体等等非政府组织。那么在您看来，第一，中国政府对这些民间社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对策？第二，这些组织在今后中国社会道德重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持悲观态度。
嗯，
我现在强调一下我的今天发言的这个基本的东西，就中国的这个礼崩乐坏到使中国中华民族到最危险的时候，我的理由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国民性。如果说是鲁迅的阿 Q 狂人，尤其是阿 Q， 那么如果是他们代表了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的国民性的特征，就是那种愚昧、滑稽、冷漠、贫穷、自私。那么到了49年之后，到了反右之后、文革之后、六四之后，所有这些陋习、这些丑陋全都存在，同时增加了传统中国，包括鲁迅时代中国所没有的那些民族性、狂妄、无耻、残忍、极端的狡诈，极端的这个虚无。这个是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才能培养出来的，这种才能焕发出来的这种人性之恶。这种东西一旦和一个极其强大的一个国家政权和一个举世无双的这么一个贪婪的社会和一个正在迅速的发展的这个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几百万亿的这种巨大的物质资产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太子党们才有建立红色帝国的这么一个冲动。这个冲动所需要的不仅是那种冷漠、自私、愚昧、滑稽的这种国民性，也更不是需要他们独立，他们有自由、他们有尊严的生活，而是要求他们狂妄，他们要残忍，他们要无耻，他们要虚无，他们要忠顺。他们能够作为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改造了中国人，把中国人真正变成了自己的脚手架，来攀登到他们想攀登的那个高度。我说的这一点哈，就是民族性格的改变。鲁迅坦率的讲，他是污蔑中国人，民国时期有那么糟糕吗？抗战马上做出了回答，中国的军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商人，甚至中国的国共两党的那些政治人物们已经做出回答了，哪里是阿 Q？ 如果都是阿 Q， 哪里能抗议日本的侵略？不管啊，我再说一句，就是这个国民性到了现在为止，它不是个抽象理论问题，它可能它已经败回来中国，它可能祸及全世界。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到这里，非常感谢几位嘉宾王康先生、陈破空先生还有杨鹏先生来参加今天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宝申，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